接下来我们要将时间交给牧天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寄居者活泼的盼望。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是我们来到新堂的第365天。我们在一年前开始在新堂崇拜，我们一起敬拜，一起聆听上帝的话。一年之后我们继续在这里向神发出我们的赞美和感谢。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一个地上属灵的家，让我们对天上的家可以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地上的家，你所认识的家是什么？或许我们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家就是一栋建筑，就是一个房子。那至少呢，它提供了我们身体跟心理休息的地方。而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家是一个实现我们梦想的地方。我想我们从小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你要出生在哪一个家，对吧？但是当我们离开家以后，我是大学第一次坐上火车，浩浩荡荡的3个小时，自强号往台南要去念书。那时候我第一次对于家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体会。过去家里的格局布置，生活的习惯好像就是这样理所当然，但是当你离开家以后，你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你开始要去想怎么过日子，吃什么，穿什么，东西怎么摆。很多时候从你的原生家庭里头，你所得到的那些养分，那些美好的，那些喜乐的，那些人生的价值，可能会伴随着你带入到新的家。但也有可能有一些是你觉得在你成长的家庭当中，你觉得遗憾的，缺少的，你觉得让你沮丧难过的，你盼望在新的家可以修补，可以不一样。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我相信我们这边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不是新竹人，不是竹北人，是吧？你的老家应该不是在新竹，有在新竹的可以举个手啊。哎，还是有，但是少数啊，哈，我也是新竹人，哈，但是我不是竹北人。每一次的搬家，其实我们可能都在追求一个人生的新的一个旅程。特别是今天的我们，我们在搬家很多时候是为了经济的原因，为着更美好的生活，可能透过结婚或生子，或者是一些公司的调派，甚至求学，我们因此就开始搬迁。而在这个搬家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或者经历过，总是会有一个问题，究竟我是谁？哪里才是我真正的家？其实在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家，这个家就是天上的家，是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家，是借着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那伟大的救恩计划，使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可以进到天父这荣耀跟圣洁的国度。但是我们在地上跟随主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在经营我们的家，我们没有让天上的家成为孕育我们或者是改变我们思想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因此我盼望今年也透过彼得前书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思想我们从这个家如何得到供应，我们也怎么样成为那个活石，那个活生生的建筑材料，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房角石一同来建立属灵的家。今天我就要先由彼得前书的1章1到12节来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天上的家，寄居者的活泼盼望。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使我们真知道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好，
第一点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蒙拣选的寄居者。我们会一段一段的来读，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教会圣经第256页，新约256页是彼得前书，可以对照的来看。那我们就一起同声来读1节跟2节，请。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圣灵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这封彼得的书信其实是写给小亚，当时的小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的一些教会分散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两个共同的身份，第一个，他们的身份是分散，他们散落在不同的地方；第二个是寄居。好，这个是他们在地上实际生活的样貌。如果我们回到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时空，基督徒他们其实对当时的罗马政府是一群麻烦的制造者，因为他们从犹太教出来，然后有不单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都信了主，可是在基督徒跟犹太人之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张力。而当时的罗马政府呢，他们有一些政策，他们把城中的平民还有奴隶还有那些被视为社会不安的群体，强制他们驱离到一个边远的殖民地。所以对于当时的这群基督徒，彼得的这个写信的对象，他们是被迫的，他们是无奈的，是经历被社会边缘化、被诽谤，然后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离开了他们原本的家。分散是一个不得已的结果，他们所住的地方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家乡。我们都期盼我们的家是一个稳定的家。如果今天我们是在竹北租房子，如果我们预计我们不久之后那个租约就到期，我们会换个地方，我们大概不会花太多的力气去投资它。但如果是我们买的房子，我们就会用尽想法设计去想象家人在当中怎么生活，我们会投资它，我们会经营它，我们会看重它。但对这一群收信者而言，他们所经营的一切都幻灭了，他们被迫到远离他们的家乡，他们必须去面对那个暂时性还有不稳定性的状态。在新的地方，他们要面对最实际的是每天经济的生活，做什么样的工作，那可能过去帮孩子经营的规划的人生，如今全部都要被改变了。他们面对无所依靠却要找寻依靠的一个处境。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彼得写信给他们，特别用两个词来安慰他们。彼得的安慰带来了一种颠覆，他不是只告诉大家，哎呀，你们现在处境不好，没关系，再撑一下。他提醒他们，他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他们是父神认识的一群人，他们是被天父所认识的。所以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环境被定义，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家而被定义，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权、没有地位、没有罗马公民的这些保障，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一群人，他是被天父所认识，甚至是被蒙三一上帝的拣选。弟兄姐妹，这和我们的认识是很冲突的。人的眼睛都会看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面对的艰难，但彼得要鼓励他们，他们是蒙上帝所拣选的，圣灵使他们分别为圣，归属于神，使他们可以顺服耶稣，蒙耶稣的宝血所洒。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在世界的眼光来看，他们是流浪困苦的一群人，但在彼得从所叙述的安慰当中，他们是蒙神所拣选，分散在寄居在各地的天国子民。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在查彼得前书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彼得前书对于西方的教会其实不大有共鸣，可能对今天的我们也不一定那么有共鸣。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少是为着基督徒的身份经历患难，遭受痛苦。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彼得前书就对今天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帮助吗？答案当然是有的，不然我就不会挑选彼得前书。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对你现在的家感到失望过？你有没有觉得你在一个家，但是你心里头却像个浪子？你有没有觉得即便你住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家里面，但是人跟人的关系仍然有一些距离， 伤痛、疲惫，和你起初所要追寻的那一个理想的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在地上的家经历挫折、经历困难、经历孤独、经历好像是被分散在各地、没有人被理解的时刻，在这样的一个人类共通的语言里面，我们可以跟彼得前书的收信者有一些的连结，那就是我们的心其实一直渴望一个更美的家，而这个美的家不是透过每一个名人他们所分享要怎么经营家，或者是说我们在网络上面多媒体上面看到别人他们怎么去哪边玩或怎么样经营他们的家，这些片段所拼凑出来的那个美好的家庭，而是一个永恒不改变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家乡。这个家要成为我们最深的安全感，要成为我们最深的庇护所，要成为我们人生价值的源头，能成为改变我们生命一切的根源。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破碎、失败、困苦、羞辱、孤独，渴望被爱、找寻价值，你要是记得彼得对这一群收信者所说，你是被父神所认识，你是蒙神所拣选的儿女，也是对你所说的话。蒙神所拣选的儿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也必须诚实的说，我们做基督徒可能不是时时都认真，是吧？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我们的在面对我们的老我试探诱惑当中，我们会跌倒。而在这个时候，彼得作为这封信的作者，其实他的生命就可以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安慰。为什么彼得可以给我们最大的安慰？不是因为他跟随耶稣三年半之久，不是因为他近距离的看到了耶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不是因为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不是因为他曾经可以这样跟耶稣畅谈他自己的想法毫无拦阻。彼得的话之所以可以安慰我们，是因为他曾经彻底的失败过。他是一位彻底失败的使徒，在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前，耶稣跟他说，你会三次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说，老师我不会的，别人都会离开你，只有我不会，我死都跟着你。结果鸡叫以前彼得就怎么样，三次不认主，一次又一次黑暗死亡临到他的身上，一次又一次他羞愧破碎，否认了自己所遵从的主耶稣。他是一位经历彻底失败的使徒，但就在他经历彻底失败的时刻，在主复活之后，主耶稣用他的慈身温柔地对彼得说，你爱我吗？耶稣用三次的温柔问候问彼得，你爱我吗？并且他再次拣选肯定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当我们觉得自己不配做上帝的儿女，当我们怀疑我们是否因着我们的不敬虔、我们的失败而导致了神不再爱我们，或者是我们不再相信我们是天国的儿女的时候，彼得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彼得因为他曾跌倒，他曾经被神、被耶稣再次的挽回，主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在路加福音这边有记载到一位妇人，他用眼泪洗了耶稣的脚，这边耶稣对他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而主对彼得的话也烙印在彼得的心中，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在一个我们经历失败和背弃主的时刻，其实撒旦最希望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继续放纵我们的老我，继续相信我们不是蒙神所拣选的儿女。我们的老我会告诉我们，你就不要再节制了，你就不要再听上帝的话了，你就不用再去为这种危险去坚持了，你不需要舍己，你不需要去包容你身旁的人，你不需要这样子，你可以发泄你的情绪，你可以顺着你的血气去破坏，你可以的，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主人。二者就希望我们这样子，二者就希望彼得沉浸在他的失败里，再也不要跟随主。就在这一个无能为力的时刻，就在这一个看似没有盼望的时刻，主耶稣的话一次又一次的敲动彼得的内心，原来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好行为可以来回应主，我们一切都是蒙神所选召，经历神的恩典。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跨越时空的大慈爱，让我们一起来读三到五节，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的救恩。在彼得前书的1章3到12节，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大句子，而3到5节是主要的一个信息。而在我彼得在鼓励这些收信者在问安之后，在一个经历患难艰难的时刻里，彼得邀请我们一起把目光转向至高的上帝。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着神的大怜悯，如今也借着耶稣胜过了死亡，我们都有一个新的生命，从上头而生的生命。如今我们是上帝国的儿女，我们成为上帝国的家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救恩已经带领我们向死亡夸胜。不单如此，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由神亲自为我们保留在天上的基业，那就是天上的家。在这段的颂赞当中，我要和大家特别的分享这个词，大怜悯。我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怜悯，我就想到说啊，应该就是那种可怜啊，可怜的那种感觉。这个中文会让我有直接会有这样的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这个怜悯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在耶稣的时期，他们所读的旧约圣经是希腊文的译本，就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如果你去看这个希腊文所翻译的怜悯在翻译什么样的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旧约当中，常常上帝显明他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慈爱的神就是用怜悯这个词来翻译。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当时的这些翻译的人会用怜悯来翻译慈爱？哦，中文我们看我们都懂，对不对？但是当他进到圣经的脉络的时候，这个慈爱也不是那个和蔼的慈祥的老爷爷那个画面，这个慈爱是在讲一个守约，遵守他和上帝和他子民的圣约，并且他忠实的爱这一群他的百姓。在生命记7章9节，这也是我蒙召的经文，这边说到，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原来耶稣的大怜悯，天父神的大怜悯，不是只是可怜罪人，而是他不会背离，他就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怎么样拣选，他就怎么样一路保守到底。弟兄姐妹，这是从摩西到耶稣，一起到永远，上帝作王。为什么会翻译成怜悯？我自己的揣测是， 犹太人知道他们自己是怎么样在历史当中得罪了神，他们知道神仍然是那位守约的上帝，慈爱的上帝，而面对一群一直悖逆的百姓仍然愿意守约施慈爱，那岂不是真正的怜悯？不单是如此，对于彼得来讲，这个是一个跨越民族的普世救恩，因为彼得前书很多圣经学者在讨论到底他写信是给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如果你知道彼得成长的背景，他们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是会被沾染不洁净的，所以他们不大会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后来外邦人信主了，他们曾经一起吃饭，但是当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彼得就赶快躲起来，因为怕被这些犹太的基督徒给指责，为什么你还是敢去跟这些人吃饭呢？照理说蒙耶稣的救恩得洁净的人应该都是在一个家里的人，保罗那时候就指责彼得说你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救恩不是特权了，不单是特权，而且这个是跨时代跨民族跨时空的一个普世的救恩。这也是为什么今日的教会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要看到普世仍然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的需要。而且不单如此，这个救恩也深深的在回应着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永远不变的爱的渴望。这是一本小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这本书叫做《不管怎么样你都会爱我吗》，它是一个苏格兰的作家叫 Debbie Gregory 他所画跟写的。有人看过吗？好，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所以这本书我大概读了十几遍以上给我们家的孩子，特别在他们非常可爱的时候。好，这个故事呢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个小狐狸，有一天他心情非常的不好，然后他就开始破坏家里的东西，摔东西弄东西，弄得家里一团混乱。然后他就开始对着那个在厨房做家事的狐狸妈妈说，我是一个讨人厌而且又坏脾气的小狐狸，没有人会爱我的。他妈妈就说，不管你是不是坏脾气，我都会永远爱着你。小狐狸就说，那如果我变成一只大棕熊，你还会永远爱我吗？关心我吗？大棕熊是什么？是狐狸的敌人，然后会吃掉那个狐狸妈妈的。妈妈就说，就算你变成一只大棕熊，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永远爱着你。那小狐狸又说，可是如果我变成一只小虫子，你还会爱我抱抱我吗？狐狸有时候吃虫子的哈。那妈妈就说，当然会啊，就算你变成一只小虫子，在绘本里面它是一只很大的虫子，很可怕的虫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永远爱着你。这时候小狐狸心里头就有点比较满意了，他就开始有微笑了。他就说，那如果我变成一只鳄鱼呢？原本是地上的那个敌人，现在变成水里的那个大鳄鱼，你还会爱我吗？狐狸妈妈就说，我会紧紧抱着你，而且每晚帮你盖好被子。小狐狸接着问，那爱会不会有用完的一天呢？这就是整本书最有富有哲理的哲学的问题，爱会不会有用完的一天呢？它会不会坏掉弯曲变形呢？你可以修好它吗？你可以粘好它吗？你能缝补它吗？这时候妈妈就说，哦天哪，我没有那么聪明，我只知道我会永远爱着你。小狐狸就说，那如果我们死去了，身体不在了，那个时候你还会爱着我吗？爱还会持续下去吗？狐狸妈妈紧紧抱着小狐狸一起望向夜空中的月亮，繁星点点。小狐狸，你看那些闪闪发亮的星光，其实有一些星星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是星星依旧在夜空中闪耀，爱如同星光永远不会消失。我每一次读这一本书，也都再一次的肯定我自己想要带给孩子的那一种安全感，让他知道爱是没有条件，爱是永不止息。但是弟兄姐妹，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 对于爱的认识也越来越多。请问你在地上所生活中经历到爱是不是有条件的？今天是学测，孩子们，你考完了以后，如果我考不好了，我爸妈还会爱我吗？如果我选填的科系不是爸妈喜欢的，他们还会爱我吗？如果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父母还会爱我吗？如果我犯错了，错到一个程度，我自己都不原谅我自己，我的家人还会爱我吗？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我们可能还是会跟孩子说，孩子啊，我们当然会爱你啦，可是我们当然会爱你啊，只是后面就是什么，我们希望孩子怎么样改变，对不对？但是很现实，当我们来到了中年，请问这个世界爱的是有效率的人还是没有效率的人？这个世界爱的人是可爱的人还是不可爱的人？爱的是那个灵巧能获得资源的人，还是那个不断在消耗耗损团队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它的标准，我们也意识到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的容貌，我们的年轻英俊美丽终有一天会过去，可是我们心里头仍然渴望着有一份永远不变的爱。感谢上帝，虽然我们知道人的爱有限，虽然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想要在地上去证明有那不变的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用再去证明，因为我们已经拥有那永恒不变的爱。那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认识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他所爱的儿女，并且为我们预备那天上的家，要成为我们唯一永远的依靠。而这份大慈爱，这个永恒不改变的爱，也要成为我们转化我们生命的活泼盼望。活泼这个词不是只是用在中文里面可能会想到是可爱，或觉得很有，就是很有趣，或者是很有生命力的感觉。其实活泼对应的就是死亡。活泼的盼望就是说，这个盼望是活的，它是有生命的，它是会有影响力的，它是会带给你整个人生命的气质和价值观的改变。你越爱什么样的东西，你就会成为那样的东西。如果你爱财富，你就会把财富放在你人生最重要的位置，你最后就会有财富的味道。你如果追求的是爱情，那爱情就会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然后你生命中你的气质就会有爱情的味道。如果你最看重的是孩子，你的人生气质就会是孩子的味道。但是如果你最看重的，你知道的，你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你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活泼盼望放在我们心里头最深，我们要去抓住的那个是天上的家，天上的应许，那么你在地上的生活生命和气质就会有天上的味道。也因此我们可以去看待现在的患难，我们有勇气可以去面对现在的困难。原来我们不是只是活在一个苦难哀歌的单调的旋律里头，我们在那样的困难当中仍然还有可以有喜乐的旋律。在第六节到第九节，彼得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在经文的六和七节，我们看见患难的结局，如果这个是在上帝手中，它会成为试炼。这个从神而来的试炼，它的结局就不是毁坏，它的试炼所指向的就是祝福。一切的试炼会把那些地上的如同火去炼金一样会烧去，而存留下来的是我们的真正的信仰，也就是我们的真信心。
而这个真信心比金子还要宝贵，那个是上帝的儿女在这地上最为宝贵的恩典跟礼物，因为这个信心能够赐给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喜乐，连接到那活泼的盼望。我们会知道，当我们见到耶稣的那个时刻，这个信心会得着耶稣的称赞，这个信心会得着从耶稣而来的荣耀、肯定与赞美。不单如此，我们看见信徒在地上这个神家里的人，也是可以借着生命彼此的祝福。第八节这边说到，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在这里彼得说到，这群分散的寄居者，他们的生命有一个见证，他们没有见过主耶稣，却是爱耶稣。虽然看不见，但是在地上他们看不见主耶稣，但是却因为相信耶稣，他们的生命有一种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完全颠覆我们面对在受苦中的人好像唯一生命可以有的语言或表达，就是我好苦、抱怨、好像羞愧、可怜的样貌。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却因为信心而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样成为他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到了彼得的耳中，也成为彼得在晚年的鼓励。而这些信心也诉说着我们正在救恩的列车之上，因为我们在这个列车上，我们相信这个列车会带领我们直到见主面，也因此我们可以在患难中有喜乐。我回想我自己在竹北圣婴堂牧会的这段时间，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所经历到的苦难是远超过我自己所能体会的、所能感同身受的，但是我却常常的被弟兄姐妹的生命给鼓励。他们在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患难中，他们也会邀请其他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但是好些弟兄姐妹他们仍然在艰难中生发出一种对于可以见主面的喜乐跟盼望。他们甚至在他们人生的最后的阶段，不断的想要祝福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把目光只是看在苦难的身上。这是正如彼得和这群收信的弟兄姐妹一同在主救恩的列车上，彼此鼓励、彼此团契、彼此带导。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生命的难处中，或许对我们来讲都是极大的艰难，但是不要放弃回到你被神所爱的这个位分里，不要失去盼望，神仍然认识、知道你的一切。在经文的最后，这边说到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一直期盼着有一位可以带给他们生活条件、政治经济完全翻转的地上的弥赛亚君王。但是彼得在最后这边这段颂赞的结尾跳出来提到，这一个救恩不是人所编造的，在千年之前众先知都详细的考察，究竟这位弥赛亚什么时候会来，他来的时候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 而且不单是先知，连天使都一同观看彼得他们所处的那个时空。因为就在历史中的那一个时间点，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的彰显出来。他不是一位荣耀地上政治的君王，他却是经历苦难、受苦难，后来得荣耀的弥赛亚君王。这个在人眼中看为是羞辱的十字架，却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备那荣耀的救恩计划。对于彼得的收信者，他们正站在一个山顶的高峰，他们可以完全观看到原来上帝在历史当中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奇妙，他的大慈爱是何等的超越了万族万民万邦，要临到每一个世界上他所爱的子民的身上，也临到今天的我们的身上。当今日的基督教会，我们开始发现教会好像在这世界当中不是那么好像被人喜爱，有许多基督徒开始反省，因为我们可能对这个社会没有太多的一些投入或贡献，所以有很多的基督教的一些信仰，或者是开始看重基督徒如何投入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甚至是社群，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和盐，做美好见证。弟兄姐妹，这些都非常的好，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超越了耶稣基督那十字架的救恩，那一个带来全世界被罪恶辖制、捆绑、失去盼望的世代，世世代代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计划，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放在这个十字架救恩之上，那我们却远离了福音最美好、最有力量的地方，那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徒虽然是世界上的寄居者，却不是无家可归的人。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是借着基督重生，被圣灵保守，得以进入永恒家中的家人。在三一神永恒不变大慈爱里，虽然有患难，却因为拥有耶稣，成为我们一生最大的喜乐。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为此献上感谢，也求主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锚定在天上的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想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再次的省察我们的心究竟是锚定在什么事上，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渴望的，我们还在努力的去想要追求我们所想要那不实际的家，还是我们已经先知道我们是蒙神所爱，属他的儿女，我们已经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家，这个天上的家要成为我们生命真正的避难所和一切的依靠。让我们在困难中我们向主来祷告，让我们在沮丧中我们求主的圣灵来拥抱我们，让我们内心仍然在吟唱哀歌的时刻，愿那活泼的盼望可以响起另外的旋律，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若是你还不认识这位爱你的主，今天我也邀请你，你可以试着向他来祷告，你可以把你心中渴望找到永恒的盼望和永恒的家的祷告向他来祈求，相信主必聆听你的祷告，也借着他的话语让你一点一滴的明白你是他所蒙爱的儿女，也邀请你可以进入到这永恒的家。愿上帝赐恩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